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整个迦南地怎么维持的？他们怎么能生存的？因为黑门山，黑门山的甘露经过风吹，结果呢就来到了锡安山。所以这就是耶和华所命令的福，也就是永远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这是诗，这是希伯来的诗。这个希伯来的诗是押韵的。什么叫押韵呢？我们中文的诗押韵是文字的诗。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看嘛，光啊，霜啊，香啊，这都是押韵的。但是希伯来文它不是文字上的押韵，它思想上的押韵。比方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是诗。因为诸天对穹苍，传扬对诉说，你看见吗？荣耀对手段。所以这样我们知道它是一首诗，那么这个也是一首诗啊。所以可见第二节跟第三节是完全平行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里给我们的整个迦南地怎么得的滋润，整个迦南地怎么得的滋润，有两条线的，一个是天上的线，露水的线，还有个地上的线。那个地上的线是怎么线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所以你看见吗？这里亚伦的头是和黑门相对，那么这里的这个贵重的油是和露水相对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很清楚，整个的迦南地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亚伦躺在那里一样，那个头呢就是黑门山。但是因为黑门山的水融化了以后，这个水就经过甘沙利亚腓利比的境内，经过那个磐石流出来，结果呢就流到加利利海，那就是胡须，流到胡须，然后呢再流到伊金，从加利利海就流到死海。弟兄姊妹你看，你这样整个的迦南地就完全被浇灌了。所以现在很清楚，我们被带到了整个迦南地的源头。迦南所以是迦南，迦南所以是流奶与蜜之地，因为黑门山的缘故。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父那里，那个生命是个升天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主住在父神的右边。不管今天我们有多少的经历，不管我们今天享受多少基督得不到的丰富，请我们记得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父那里。主耶稣在，主耶稣在哪里？我们的主乃是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黑门山，这就是升天的秘密。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从地理来说，一面你看见那个水怎样透过黑门山就流到了胡须，就流到加利利，然后就流到死海。所以这里的景象呢，事实上就是把整个迦南的景象为我们描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那今天晚上我们最后要一同来看主怎样借着那个背景来向门徒们有启示，做了最中心的启示。如果你把这些背景通通放在一起的话，如果大家能记得的话，那么对我们今天晚上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说是把我们这六堂、这五堂所有讲过的通通综合在一起，让我们能被带到启示源流的起处，让我们能被带到源流的起，让我们被带到源头，让我们能看见就在这个地方能够清澈见底。这个启示是圣经最大的启示，因为连保罗都说，我的启示乃是我所领受的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启示的？乃是当他把门徒们带到黑门山下，带到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结果呢他把他的心向门徒打开了。不止主的心打开了，父的心也打开了。所以保罗才说，基督是神的奥秘，不，神的奥秘是基督，那基督的奥秘呢乃是教会。所以这个就是当门徒们被带到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当他们被带到一个地方，好像也是人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 当我们这样来纪念主的时候，和想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主就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不配，但这一次确实你安排了这个机会，但愿这几天的信息能够我们一生，也能叫我们能够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无论你患艰难，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主啊，我们不只求平安，我们不只求你给我们平安的日子，这些平安的日子乃是为着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喜欢，叫人能看见在黑门，能够闻到基督的馨香，能看见基督的美丽，也能感觉到基督的丰满。主啊，但愿我们在地上不白占地主，求你饶恕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实在不像你，我们以为我们在地上多过日子是为着地上的一切，但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有一个荣耀的目的，你要告诉我们你有一个永远的旨意，老早为我们策划好，乃是根据你的蓝图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但愿我们在里面有一个祷告，说但愿南风兴起，北风啊吹来，吹在我们的原地，好让基督的馨香能从我们的原地拨开。听我们的祷告，靠主基督可爱的名。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我从十三节读起，两节是圣经，是新约二十三页。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追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性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荣父的荣耀里同作众使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第十七章第一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的兄弟约翰，雅各和兄弟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他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就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今天下午，我想我们已经为了今天晚上这一段经文已经打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是从十三节开始，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现在大家都知道，应该知道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原来是在黑门山下。
有一块很大的磐石，围绕着这个磐石呢，腓力在主前第二年，主前二年的时候，他就为他自己的管辖区就造了个首都。那么这个城呢，我们知道是一个罗马城或者是希腊城。那么这座城呢，当初的名字就叫该萨利亚，但是因为他的父亲大希律在撒玛利亚海边已经盖了一座很有名的城叫做该萨利亚，所以呢他就称作该萨利亚腓立比。所以主耶稣呢就到了这个境内。那么到了这个圣经是说到了境内，并不表示到了那一座城。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不会进到那座城，和门徒们从来没有去那座城。不过呢他们很可能就是在附近，也许就在一个小的山岗上，远远能看见整个该萨利亚腓立比那个城的整个的情景。那么所有人都知道约旦河的上游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就是从那个城流出来的。原来呢我们知道黑门山等它雪融化以后，它的水呢就从上面流下来，或者每天丰富的雨量，水就渗到那个整个的石头，然后到了这个黑门山下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很明显一块很大的石头，然后呢水活水就从那个石头里流出来。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约旦河的上游。那么到了那一带呢，我们知道所有这个约旦河可以说是可以清澈见底的，它不再像约旦河下游一样因为带着许多的泥沙所以就看不见。那么我们的主带门徒们到这里有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虽然门徒们和主已经带了经过了三年之久，但事实上我们主一个人一直背负着一个秘密，从来没有告诉过门徒的。等一等你就看见主就在这个地方，主把他心中的秘密告诉门徒，有许多事从来没有说过，像十字架，像讲到他要在耶路撒冷去，这是第一次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呢时候差不多了，现在我们的主有几句重要的话要说，在他上十字架之前还有六个月他就要钉十字架了。那现在他一定要让门徒们明白他心中有一个目的，他心中有一个蓝图。那这个目的这个蓝图就在没有人烟不多的地方，就是在黑门山下一个安静的地方。那么特别是到了约旦的上游，让门徒们能够知道他心中的秘密。那么我们说过整个的黑门山乃是加利利的解释，我们的主是把门徒们带到源头，让他们看见起初是怎样的。大家都知道说到了约旦河的下游啊，什么都是不清楚的，因为我们的主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在这个时候要向门徒们启示四件事，这四件事呢可以说是圣经中最大的四个启示。等一等你读完了以后你就知道哪四件事呢，第一基督，第二教会，第三十字架，第四国度。你如果把整本圣经读过，你就知道圣经里面最大的启示不会超过这四个。保罗他所看见的启示是高又大，但是他的启示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主所启示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十六章是个高峰，十七章也是高峰，马太十七章乃是我们主在地上生命的最高峰，马太福音十六章乃是我们主在地上启示的最高峰。现在他要把那个最高的启示给这些门徒。不过基督教会国十字架和国度，如果你到了今天，我们在经过二十世纪，这个约旦河流了二十世纪，今天我们可以说到了约旦河的下游。那今天呢，如果我们再问一问什么是基督，大家认识基督吗？大家认识教会吗？大家认识十字架吗？大家认识国度吗？我恐怕今天我们就看得不清楚了。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